劝修进度师，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82首。由时忆佛甚玄玄，独忆楼头诵两间，眼逐浮云凝碧落，心随白日下青天，更无人去乾坤外，哪有书来鸿雁边，坐久不知天已暮，却疑身在浴池莲。这首诗给出的题目是日暮望鸿雁，太阳落山了，天黑了，就是夕阳时分，盼望鸿雁捎来净土的音信。那酉时是傍晚，晚上5点到7点这个时分，啊，酉就代表整个万物花草都已经凋零了，啊，那这个时辰在晚上啊，5点到7点这个时候念佛的心态，也跟这个时辰的这种景物的特质相对应。这时候忆佛呢，甚玄玄，是否觉得佛在很遥远的地方？夜幕已经来临了，佛的样子好像很迷蒙，很遥远。但这个净业行人呢，有深厚的净土情怀，就独忆楼头诵两间呢，独个的在楼阁上，一座楼阁上诵两间，就是抬起两间呢，气望西边。是希望能够把佛意念的观想的更清晰一点，但呈现在这个净业行人面前的却是片片浮云奔驰而来。眼逐浮云呢，足就是这佛云依次的啊一片一片过来，那眼睛呢常常会随着浮云而游动，这就表达我们常常被世间法的各种啊生灭法所牵动，心随着它跑了。但一个净业行人要知道，浮云它是虚幻的，它一定会消散的，所以一定要眼光凝住在那个青天， 这个毗落就是指天空。这个天空有时候叫虚空，是代表我们本有的佛性，不被浮云所遮面，凝住那个如如不动的清天自信。心随白日下青天，白日就是白天的太阳就要落下来了。这个在观经第一观就是日观，观想那个西边的夕阳啊，这时候状如悬鼓，像悬人的鼓面一样去观想那个。哎，这时候随心随着那个白日，就是状如悬鼓的落日下青天，哎，落在了这个青，就看不到了，落山了啊。那这种意象也代表着一个敬业行人要常常的去想那种白日，状如悬鼓的白日。一方面它是系念我们往生的方位是在西边，另一方面那个落日呢，它是最灿烂的那一刻，夕阳最后灿烂下马上落下去了，代表那种光明。一则是表达西方极乐世界整个的一阵都是像太阳光一样的内外的透亮，充满光明。另一方面借助一种物质形态的落日来引发我们自信的日光星光啊。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你通过这个观想，虽然身体还在这个娑婆秽土，但是可以先把心送到极乐世界去，接着送想于西天啊。那把心先送过去，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有你一朵莲花，标上了你的名字，先站上一朵，到时候临命终时你就就位了啊。阿弥陀佛亦是拿着那朵莲花来接引这个敬业行人。哎，所以心随白日下青天也是他敬业观想的一个内容。那这种情怀更有他理上的一种关照，这就是下面两句：更无人去乾坤外，哪有书来鸿雁边。这是借助着一种诗意化的那种描绘来阐释一个净土的法义。乾坤代表三界，那我们会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往生者无量无边呢，怎么会表达为更无人去乾坤外呢？ 这就无量寿经有句话，一往而无人，跟这个人有同样的一个意思的表达，就是往生不是人去往生，那人是一种物质形态的生命体，往生是心识的问题，心性的问题啊。如果是物质形态的，那这种从般若的关照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是缘起性空的。你不要执着是一个人去往生啊，这个物质形态的人，这个色法四大的组合是会滞留在这个世间的。他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接引，不是把你这个肉体也带着，是接引你的神识到莲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啊，实际上往生并不是一个人到极乐世界，那也就不要去怀想一种物质形态的回音。这就是哪有书来鸿雁边，这两句诗是连在一起说，既然没有人往生到三界之外，哪里有这个人会烧一个书音书过来呢？好，那这里也是暗含着一个典故的啊。鸿雁传书啊，这个鸿雁就是大雁，大雁是一种候鸟，它是随着季节阴阳气候的变化，它会啊迁徙啊。一般来说，从南方长江一带来说啊，这个大雁秋天来春天去。那秋天从哪来？秋天的时候逐渐的南方就比较的啊温暖了，它是从北边过来啊。所以这个大雁是冬天飞到南方去，夏天再回到北方去，夏天南方热，北方清凉啊。所以这个大雁很会养生呢 啊。这现在说东北的老人把海南三亚作为第二故乡啊，哎，这个冬天很冷的就到三亚去啊，夏天三亚很热的再回东北去啊，也成了候鸟老人啊，也比较会享福了啊。好，那这里有个什么典故呢？大雁传书是这个在汉代有一位著名的外交使节苏武，他在汉武帝的时候派他出使匈奴啊，结果发生了种种的这个因缘呢，匈奴就把他扣住，就在那里放羊，那有长达19年呢。汉武帝去那时候就是啊。汉朝跟匈奴关系很对立呀 啊。以后汉武帝去世了，这个汉昭帝继位啊，那这个朝廷跟匈奴关系又比较友好了，那又开始和亲了。 那汉朝就派使节到匈奴，请求把苏武放回来。那匈奴单于就说谎，说苏武已经死了很久了，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死，只是在一个偏僻的大泽那个地方。那这个当时跟苏武一块去的，那带了100多个使节团呢，滞留在那里一个汉人悄悄地跟使节说，说你明天跟匈奴会谈的时候，你就说一个故事，说这个我们房地在御花园射中了一只大雁，那个大雁有一封信，是苏武传过来的，说苏武就在你们的大泽里面，这样就说。第二天，这个使者就如其言向单于说了，单于一听大吃一惊，他就相信了这回事了，觉得苏武有神人保佑嘛，就赶紧承认他还真没有死，活着，于是就把苏武放回来了，苏武就回到了汉地，那用这个来说，更无人去乾坤万，哪有书来鸿雁编，就是往生这个信息还不是从物质形态去说的，接着前面句，没有人，没有一个具象的人到三界之外，哪有这个具象的人又带着一封信过来呢？但自古以来，作为敬业行人，他是很希望有回音的，有不有真有往生的事啊？原来这个吴卓、天亲和师子觉三兄弟，他们开始是修往生弥勒内院的，三个人就有约定，谁先往生了，要赶紧回来报个信。师子觉呢，先往生，先走，若干年没有回应了。那过几年是天亲往生，那吴卓是老大呀，就说这是你去了，一定赶紧回来报个信，他也答应了，结果天亲是顺利的往生到了弥勒内院，3年之后才回来报信。那吴卓说，你怎么去这么久才报信呢？他说，我就是见到弥勒菩萨顶个礼，听了一座经，赶紧下来了，因为天上的时间跟人间的时间不一样，人间在天上就那么短的时间，在人间就是3年。那吴卓就说，那师子觉呢？他说，师子觉到斗塞外院被那些天女迷住了，就没有进去了，他竟然在外院也就没有能力回来报信了，那可见这很危险的，一个小菩萨尚且被这些五欲所迷住，更何况一般的凡夫了。好，那这张往生净土的信息该从何处得到呢？是不是真有呢？这还要从心境上去 找消息。好，你看醒安大师最后两句就说，坐久不知天已暮，却疑身在浴池莲。坐就是静定下来，不眼珠外面的佛云了，不去看外面的天空的大雁是不是带信来了，向内心去求。而这样的静定下来甚久啊，不知不觉的天已经黑下来了。那天黑下来只是物质形态的那种明暗，但对于内心世界长明的内心来说，它可以不一样的啊。这就是一个抄《法华经》的一位老法师，他抄《法华经》抄得太投入了，一直在抄，天已经黑了他也在抄。那个侍者就说，天已经黑定了你还在抄经。你看当他不分别的时候，那时候他跟白天一样，外面的黑跟他没有关系，还是可以抄。侍者一说天已经黑定了你还在抄，这一下子回到现实世界，哇，真的黑定了，伸手不见五掌。为什么前一个他还在抄，现在就什么都看不到？所以心光是在无分别状态静定当中显现出来的。所以显安大师在这两句话是透显了一点消息的，他忆佛念佛的功夫就已经有相当的程度了啊。坐久不知，不知不知就是心性上的无知啊，般若无知啊。那天是不是暗下来了，在他无知静定状态当中，他有自己的一番境界。却疑身在浴池莲，外面天已经黑了，但是他内心的星光还存在着，他在忆佛观佛的状态当中已经是身在极乐世界浴池，就是那个七宝池，七宝池由种种珍宝合成，有黄金池，有白玉池，有砗磲池，或者有种种珍宝排列组合不同的池，这里用那个玉池，洁白无瑕的那种宝池的莲花当中。你说却疑就是好像似乎自己就已经是在极乐世界的浴池莲花里面。那这个他用了一个缺疑的这样的一个比较不定的不定词或者谦卑的说法，实际上他已经表达他在念佛当中常常是进入这种三昧的状态。那在这种状态当中，往生西方的信息不需要在外面去求，内心完整具足，了了明白。所以显安大师他在临终的时候，侍者就问让他留个记子啊，问他往生的信息啊，是不是真能往生呢？往生的品位呀、啊， 那显安大师就写那个持世记啊，跟这个呼应的，身在花中佛现前，佛光来照紫金莲，心随诸佛往生去，无去来中是宛然。好，身已经在莲花当中，佛清晰的现在面前，佛一来，佛的光明就照在他紫金莲，这个紫金莲跟他往生者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这时候跟着阿弥陀佛往生，是心跟着阿弥陀佛往生，心随诸佛往生去。好，再就是往生这个去，还有楼去来，有去来都是生灭法的现象啊。最后句非常具有净土的生而无生的概念呢，无来去中，无来去就是无生法忍，自性清净性，在这种法性当中没有去来的概念，无来去中，这代表无生啊。但是往生的事情，这种往生的事又宛然的呈现出来，无生而生，生而无生。无去来中是心性之体啊，往生宛然的事相是这个妙用，从体起用，身用归体，体用一如，这样去把握往生净土的那种信息。所以从这个诗里面就透显出显安大师念佛的境界和平日的功夫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他对于往生这桩事情是决定的。也正因为他有念佛的这功夫，你看这些诗写的妙合天然，不仅从诗歌的技巧出神入化，又把这种技巧融汇在念佛的实践教理当中，那就是浑然一体。有时候读这些诗，你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哪个诗人，哪怕是第一流的诗人，能写出这种诗呢？一般诗人写不出来的，这完全是从心性当中自然流露出来的，不加雕琢，而又符合诗歌的内在的那种审美和净土的法义的高度的融合啊。所以希望大家也要像显安大师一样的，以深厚的净土情怀忆佛念佛，也让自己早日获得身在浴池莲的境界。好，南无阿弥陀佛。